赛亚书六十二章之前呢，我们也要说一下我今天要讲的。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不静默。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有安静的时候，我们有聆听主话语的时候，我们有默想的时候，我们的主有的时候有沉默不发言的时候，主做的一切，主带领的一切都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有安静的时候，有静默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有说话的时候，也有发声的时候，有发很大声音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第七章，耶稣医好一个耳聋舌结的人，那个人耳聋而且舌结，那么耶稣为他祷告，耶稣用指头探他的耳朵，耶稣吐吐沫抹他的舌头，耶稣用很强烈的动作来表达一件事，就是人需要被医治，主当然可以说一句话就好，主甚至一句话都不必说也可以好，但是主要人知道他人的病的严重和他医治的奇妙，就用手探他的耳朵，用吐沫抹他的舌头，然后我们的主耶稣还很生动的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以法大就是开了吧，开了吧，打开吧。这我不知道怎么样翻成我们中文会比较恰当。你要把它讲的幽默一点，有点像芝麻开门啊。那个开啊，是其实说起来是非常悲哀的事情，好像在指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所有的受造物，因为罪恶，我们对上帝的封闭，我们也彼此的封闭，我们好像在坟墓里面。那个话开了吧，也有点像耶稣对拉撒路说出来，拉撒路出来一样。我们是被捆锁的，我们是死亡的，我们受造原来奇妙美好，但是因为人离开上帝了，我们即使有很多的生活动作声音狂热发明各样文明的成就，但是因为我们远离上帝，我们对神是封闭的，而我们一切的成就一切的美好最后也会让我们死亡，也在死亡中过日子。只有主耶稣这真光这救主借着圣灵来到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开了可以听到主的话，我们的眼睛开了可以看到主的作为，我们的舌头开了可以向他祈祷颂赞传扬他。因此在圣经里面，一个神的儿女或者神的教会被圣灵被主的话被耶稣的救恩打开了以后，打开了他的全身，打开了他的身心灵，特别打开了他的耳朵可以听，打开了他的嘴可以呼喊，这是互相的。我们如果要讲，我们必须先听，我们必须听主的话，领受主的话，领受圣灵，我们才能传讲。在圣经里面，一个教会神的儿女因为听到了神的话，因为眼睛耳朵心灵被打开，当然还包括手脚的释放，可以传扬，可以奔跑，可以做工，不过那些我们不谈了。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传扬所发出来的声音，可能跟这个教会也很像。我再一次说，我们有安静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有很大声音的时候。这个很大的声音包括到处去传扬主奇妙的作为，这圣经里太多了。诗篇145篇，这代要对那代传扬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们看见听见的圣灵托付给我们的，我们领受的，我们不能不说啊。现在是因为我们领受的太少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是这么少，以至于我们不能说，说不出来。那么我们要能够不能不说，各位，我们有点麻烦，就是我们进的太多了，出的太少了，进的太多就是吃太多了，所以我们常常有不能不吃啊，就胖了哈。进的我们能够少一点，出的能多一点，多说出，多向主祷告传扬主，那就美好了。我们传扬他的作为，我们也继续在教会里面聆听他的作为学习，这都是非常美好的。不过我们今天有一些经文要多看一下的，是我们是多强调祷告。 我们向主祷告，尤其是在圣经里面的祷告，在我们今天要看到祷告里面有相当一个部分是哀哭的。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十九节讲到，在夜间每逢交金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半夜起来祷告，各位，我们求圣灵感动我们，不一定是真的半夜起来，但是让我们有这个负担，让我们能看到这个意象。我们看到其实台湾也是这样，不只是小孩，只是他自己在形容我们的小孩受饿发昏。我们这个世代，在包括在淡水这里，在全台湾，我们并不是因为没有饼没有水，我们吃喝的东西非常多，我们并不是没有节目，我们并不是没有去处，我们手上的手机可以让我们走遍天下，我们可以看的频道100多个，我们在上网不知道有多少娱乐的东西，坏的不讲，意义照照，好的也有千千万万。但是这里面我们的心常常是发昏的，因为我们缺少对上帝的认识，我们缺少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和慈爱，以及我们把这些话的应用。以西结书21章12节，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那里的呼喊哀嚎是呼喊哀嚎，灾难来了，大灾难来了。那呼喊哀嚎也许是灾难前的一个警告提醒，但是也可以是不是警告和提醒呢，就是看到那个灾非来不可的那个悲哀。所以我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你要拍腿叹息。不仅是呼喊，而且是叹息。约拿书1章2节，我们对教会里面的状况，对世界的状况，有的时候是对我们的敌人也要去呼喊。神对约拿说，你去尼尼微那个大臣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上帝有极大的容忍忍耐，但是上帝的容忍终有不能够容忍的时候，灾难要来，但是灾难要来之前，他还是在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你去呼喊说他们该死了。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会提的，从其他经文来看。不过我们今天要看，直接要看的，我们再来看62章的第1节，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民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这段经文的背景还有整个的内容很丰富，简单一点讲，就是这是对以色列，对教会，在受尽折磨打击羞辱之后，因着救恩的临到，因着他们的悔改所产生的美好的状况。因此这不仅是对那被掳的犹太人，对我们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各位，我们每个人，这个教会实在是一个兴旺的教会，所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不过不管兴不兴旺的教会，我想我们每个教会、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每个学校、每个社区，包括在淡水这个相当优秀的社区、受观光客欢迎的社区、政府大力建设的社区，一个非常不管是山水或者是人文都很棒的社区，我们一样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辛苦、很多的罪恶。以赛亚书还有整个圣经讲到，上帝造人造的美好，但是人远离上帝，就在上帝各样的恩典提醒一下，弃上帝于不顾，最后就很悲惨。这个悲惨就是他们亡国被掳死亡啊！刚才耶利米哀歌还有以西结书的有些描述，锡安就是教会。但是当那个受苦的仆人，当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了以后，这个受苦的教会因着受苦的仆人 它会美好了。那个我为锡安不静默，先要想一想那个我是谁。那个我哈，如果从第六节看哈，这个我，或者其实从第三节一起看下去哈，这个我呢就是耶和华。我圣经里很多地方讲到我都是上帝在说话，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话。我为锡安不静默，这有点像耶和华或者上帝哈，非常喜欢他的心腹妻子或者儿女。我为我的儿女，我不会静默，要一直讲啊。各位，这是谈恋爱的时候，这是有爱的人的一个特点。那个妈妈好，一提到她的儿女就不能静默，就一直讲。各位，当你喜欢的东西，你就为那个不静默。你做小姐的时候，你们女生啊，十七八岁的时候，没结婚的时候，你们都为你们的服装、头发、首饰不静默。住在一起一谈就，哎呦，你的头发好好看啊，在哪里洗的、啊、不静默哈、啊，以此类推了哈、啊。那么可能我们为我们的手机不静默啊，这功能很多。男生虽然不能拥有，我们以前是为我们没有拥有的音响或跑车不静默，我们一谈就谈这些你喜欢的话题嘛。有些人为他的球队不静默，就一直讲。我不知道你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讲什么，你喜欢什么你就谈什么。那么当结婚了以后，可能就不是谈首饰这些东西，可能是谈老公，但那个时间很短了。然后比较多谈的就是自己的儿女啊，他怎么样，他会走了，他会爬了，他会怎么样，你很喜欢吗？有人喜欢政治，他为政治不静默。有人喜欢运动，为运动不静默。耶和华为他的教会不静默，他真的是处处跟天使，甚至跟魔鬼，跟谁都要讲，你看到我所爱的教会吗？那就是你我。他不牺牲，他要一直讲。那个讲呢，这里讲就很丰富了。当然可以讲他的美好，耶和华在述说教会的美好，他很真爱。耶和华在述说教会的错误，他很愤怒，这也是有。各位，这就希望你不要发生了，但是恐怕都会发生。那夫妻之间为对方不静默也会有。有的时候做丈夫的或做妻子的开始预备一张纸条，预备一个清单，然后有一天要跟他算账的。我跟你结婚这一段日子，你得罪了我，冒犯了我，伤害了我有多少。各位，那不是一张纸，说通常是一本的，讲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我们觉得愤怒，那有人对上帝也有这种抱怨的清单。好，我们都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有上帝喜悦的清单。不管是我们述说神在我们身上的美好，我论到我为主我主我王所做的事，或者我论到主为我所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一讲到上帝，哎，我们讲不完。各位，这都很悲哀的事。我们现在一讲到上帝无话可说，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好，感谢主，上帝一讲到我们，他有话可讲，他讲很多的话。讲很多的话，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们说话。他对我们说话，这些话能够造就，能够洁净，能够炼净我们。他的话特别借着圣灵对我们的感动和在生活中给我们的磨练，会让我们美善起来。啊，这是他不断对我们说的话。他不断也对天使说话，说你看到我的仆人怎么样没有？哎呀，各位，真的是如此。虽然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约伯记，而我们有的时候对那个书不太了解，但你看约伯记，就是耶和华对他的众子来讲他的儿女多好。哎，你有没有看约伯？他实在是太好了，好得不得了。他跟天使这样讲，我们也相信现在神在天上也在讲你讲我。哎，你听到他们刚刚敬拜赞美没有？哎呀，多好多好多好， 你不要说我们唱的没有天使好，那是一定没有他好。但是如果我们所唱的，我们所做的是借着主的宝血洁净的，是借着圣灵工作的，上帝是喜悦的，而且上帝不会停止向万事万物介绍他的教会多么美好。当然也还有很多了，上帝也常常会包括在以赛亚书前面对以色列的仇敌说，你去攻击他，不断的在说攻击耶路撒冷，因为他们不好啊。这些我们生活中也都有，神曾经差遣过我们的仇敌来攻击我们。不过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神不断的说话，对我们说也好，对别人说也好，对天使说也好，对魔鬼说也好，对我们说安慰鼓励的话也好，对我们说警告的话也好，对我们说造就的话也好，那个终极的目的每一个都是对我们好的，每一个甚至包括他安静的时候都是对我们好。那个好是让我们光辉烈烈，明光发亮，大家都会听到，都会看见我们的美好。这里有一个新的名字，这个新名的称呼在圣经里，新约旧约启示录都有讲，其实其心随旧了。新名的意思就是神那个不改变的爱在我们身上做了改变的更新。不改变的爱是他爱我们爱到底，改变的更新是不变的爱在我们身上会有变化。因为神不改变，但我们需要被改变，我们需要被改变的更美善、更善良、更美好。好，这个我是耶和华说的，但这个我也不只是耶和华。这个我，如果你看第61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所以这个我也是指着耶稣，或者指着上帝的仆人，或者指着教会的牧者，或者指着小组长，总之就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仆人为上帝的教会也不能安静，不管是常常谆谆告诫，或者为教会祷告，或者是对别人传说这个教会怎么好，请你来，我们也要如此。每一个上帝的仆人，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希望我们为教会会不能够闭口，一直在讲，一直在求上帝来恩待，一直在告诉教会应当怎样行。好，第三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好，这是一个很稀奇的描述啊！我是指耶和华，我是指上帝的仆人，我是指整个教会。那你呢？你当然是指教会了，你也可以指耶稣，因为耶稣教会是一个身体的。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也希望这个话我们每个人能够听进去，得到安慰，也得到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自我形象怎么样，我们一般人的自我形象都不好，因为如果你不在主里，你的自我形象不会好的，人家说的你知道也不真实。如果你的自我形象是透过耶稣的话，透过耶稣的拯救，你是一颗华冠。我们中国人讲掌上明珠，这里讲掌上冕旒，我们是上帝手里的冠冕，上帝的荣耀就是我们。神因着耶稣的拯救，让我们成为宝贵的、尊贵的、荣耀的、有权柄的。相对以前以色列，相对我们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相对我们在认识上帝以后又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叫被撇弃的，我们是荒凉的。被撇弃，每个不信主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每一个信了主又远离上帝的人，你迟早都有这种感觉。不管你多富裕，不管你有多少仆人，不管你掌握多少东西，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在你手里，不管多少人巴结你，各位，我们是被撇弃的， 不要说别的，我看很多的政治的领袖都有这种说法，都有这种感触，都有这种孤单。有权的时候孤单，他知道别人来巴结他，都是利用他，不是爱他。没有权的人更是这个门前冷，那个清凉。在以色列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我们被撇弃。这个最悲哀的是像何西阿书讲到的，是一个被丢掉的妻子，没有人要。或者以西结书有讲，各位，这是圣经里面讲很难听的一个描述，但是非常真实。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懂这个比喻的意思，意思就是我希望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不过恐怕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我们先说我们在社会上，从在家里面，从在学校里面，恐怕我们就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在学校在家里人很残忍，我们有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有啊，我小的时候想跟别的小朋友一起打篮球一起玩，各位你有被拒绝过吧？我不要跟你玩。好，我们被一个人拒绝过就算了，如果我们被一群人拒绝，那是最悲哀了。人家因为我们比较穷、比较笨、比较脏、比较丑，或者我们就是脾气比较坏，或者是怎么样，不管是别人的错、自己的错，各位，有的时候小孩子成一个圈子，然后排斥别的人，哦，好可怜哦，没有人理、没有人玩的，被撇弃是好可怜的。然后当所有的人都撇弃你的时候，是最可怜的。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学，我们有个同学，这个同学家里很有钱，但这个同学呢，其实他的个性没有什么不好，他的就是功课不怎么好，然后他很寂寞，他家里有钱，也不知道是不是很有钱，所以他反而没有什么时间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所以你常常觉得他很寂寞很孤单。我们那时候小学，这是50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台湾还很穷，那时候还没有计程车。他有一次过生日，各位，我过生日是，我想应该是高中以后才有过生日的。现在到处都是庆生会、过生日，以前没有。我第一次吃生日蛋糕是初中，到别人家吃到生日蛋糕，这么小一块，大家一人一分，吸一口都没有了。因为那时候很穷，我们家不算穷了，我读的也不算穷的学校，北师附小，其实算不错了，但那个时候不富裕。没有，我们小学没有过生日。有一次星期六下午，他自己租了3部3轮车到学校，他请同学到他家过生日，各位一个人都不去。我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在3轮车上喊，有没有人要到我家过生日，跟我一起过生日。可能他父母不在，我不知道。各位，我只是在说，这叫被撇弃，没人做你朋友，你很孤单。各位，这种恐惧的孤单，我觉得从小到老我们每个人都有。我想电影明星、模特儿，或者我说了受千万人掌声的，也都有这个孤单。因为那个掌声叫他害怕的是，别人掌声比他多的时候就完蛋了，或者有一天他掌声开始减少就完蛋了。各位，做传道人也要小心，传道人如果不专心仰望主，一天到晚希望我底下人有多少人是我的粉丝一样，这种孤单、这种寂寞、这种可怕，然后从这种里面对别人的嫉妒、不安全感等等苦毒都会有。根都是罪恶，根都是我们远离了上帝。你远离了上帝，圣经上也有讲，你所爱的都会离开你，因为你撇弃你的上帝，去爱不该爱的，去跟随不该跟随的，最后他们也会撇弃你。圣经的描述，我不希望我们发生的就是，圣经的描述是，教会是以色列，是上帝，是上帝的妻子，但上帝这么爱他的妻子，他却不爱他的丈夫，然后他是一个荡妇， 他爱所有其他的男人，他花钱请其他男人跟他睡觉，到最后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后来他连年老色衰，可能也是身上很多病吧，很脏吧，没有人要他。就以色列最后的状况是这样，被掳了，可怜了，死亡了。各位，教会如果撇弃上帝的话，那是最悲惨的，那比被撇弃的妓女、被撇弃的乞丐还要更可怜。因为你离弃了唯一的活水的源头，你去寻求那些其他不能存水的，到最后其他的离你而去，我们生命就很荒凉，丑陋而荒凉。各位，这也是比较一下，说明一下，各位可能可以懂。也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有这个现象。我们小的时候买早餐买烧饼油条，买中餐买豆腐。哎，奇怪，我住在那个成功新村那边附近，就奇怪了，就有这种现象。两家烧饼油条店，各位，这都五六十年前的事情啊，现在没有。两家烧饼油条店，有一家生意就很好，有一家就没有人。就有一家油条烧饼比较好吃嘛，大家都去买。各位，那个真是好难看呐、啊！难看的就是那家生意不好的人的脸色难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你也不能我天天买同情票啊，买你的，你不好吃嘛。那豆腐也是，有一家就好吃，有一家就不好吃，这种现象现在还是有。餐厅如果开在一起，有一家生意好，有一家生意不好。各位姐妹，这是恐怕你们最怕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我们大学的时候舞会，有些女孩子就一直在坐板凳。各位，那是最可怕的事。然后如果更可怕的是，有人来请她，她知道那是同情票。我们男生厚脸皮一点，没人找我们就算了，女生我觉得这很恐怖。我说的只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从什么，从小孩子到大人都有。我也记得我们住在师大宿舍里面，那个时候也是到天晚的时候，吃完饭大家都出来散步，两个妈妈推着两个婴儿车出来。各位，我也不知道，那真是好，我到现在也想得遗憾。有一个小朋友白白胖胖，看到人就笑，大家都喜欢抱。另外一个别扭的很会哭，没有人理啊。各位，那妈妈很难过哎。各位，可是这个世界是这样，从最小的婴孩开始，是有些有同情精神的人，我们希望每个都照顾，但是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有同情心。然后我刚刚说过了，如果你被照顾，人家哎，这位小姐，我可不可以请你跳舞？你实在很难看，没人请你，我觉得更难看了，所以我就请你。各位，这话你听得进去吗？到最大的，这个世界是锦上添花的世界，这个世界就算雪中送炭，那个在雪中的人也很遗憾。而且越好的越门庭若市，越好的就越好，越坏的就越坏。每个人都说台湾贫富悬殊，或全世界大问题是贫富悬殊。各位，不是贫富悬殊而已，美丑悬殊、贫富悬殊、优劣悬殊、好的跟坏的悬殊。有的悬殊是合理的，有的悬殊是不合理的。什么叫合理的？他产品好大家都买嘛，他产品不好大家都不买嘛，这是合理的。但是这个合理又不合理了，他天生丽质长得很漂亮，已经够漂亮，然后后天还多如过江之鲫的男人追他，他不需要同情，他不需要掌声，他已经够多了。但你又能说这不合理吗？好，我们不谈这些现象，我讲这些只是在让各位了解他在讲什么，就是一个荒凉、被撇弃、没有人要的，那是很痛苦的。而这是每个人从小到老都或多或少会经历的。而且你经历越多好的掌声，当那个舞台荒凉的时候，你就越害怕。 所以我想美丽的模特儿女人最怕老，因为没有经过掌声出来，没有人都在看她也就罢了，有过现在没有人看了，以前下大雨穿着厚厚的雨衣男人都盯着她，现在她穿三点式出来也没人看她，各位那很悲哀的。其他的都是，各位包括我们这里也有长辈，包括我自己，我知道人慢慢老了，人慢慢差劲了，人慢慢慢了。我母亲是一个很健康的老人，她往往不跟我们一起谈话，感谢主，她也会回房间自己看电视或者怎么样。她很健康，她没有生气。她说：“我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讲的话我插不上去，然后你们还要顾及到我，你们谈话不能尽兴，我讲的有的时候你们也听不懂。”然后他就退去了。要不要出去坐车？公车不要钱啊！现在他年纪八十几岁，不要钱，出去玩玩。他说：“我一个老太婆，坐公车上也慢，下也慢，司机也嫌你慢，大家也嫌你慢。”他说：“我怎么知道？因为我以前嫌人家慢。”这个还是不是有沙沙的声音哈？这些各位，我们寂寞，我们难过，我们孤单，这是人间难以避免的事情。可是也许我们也不能改善这些事情，就是人间是这个样子，你的脾气太坏了，所以就是恶性循环，你人长得太丑了，所以就恶性循环，长得太丑本来不是坏事，但长得太丑人家不来找你，不来找你你就孤僻，孤僻人家就更怕你。跟老人也是一样，各位，因为我自己年纪也大，我们教会有很多老人的工作，我们实在希望同情爱，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艰难。小孩子的工作也是一样，现在有很多过动儿，有很多不能专心的这些孩子，他已经不可爱了，人家已经不喜欢他了，他的脾气就让人家更不喜欢，就变成很恶性的循环。各位，这些我只讲这些现象的话那就完蛋了。我们基督徒有答案的，哎，这个世界上只有在教会里有这个答案，就是上帝的爱。你把所有的人，瞎眼的、瘸腿的、贫穷的、被撇弃的带到教会里来，他不来其实教会去，只有上帝的爱能拯救人，只有那个受苦的仆人替我们承受了一切，只一切上帝的震怒，一切上帝的管教，一切上帝的刑罚，上帝的爱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让我们悔改了，我们不再称为撇弃的、荒凉的。以色列是被撇弃，是荒凉的。各位，每一个人，不管你多么风光亮丽，你是大博士、大教授、院士，政坛、军事界叱咤风云的，这些传记、这些电影都看过。我不愿意点名说这些人的名字，不过我就说吧，像陈水扁先生、像马英九先生、像宋楚瑜先生，他们的孤单和寂寞，有的已经体会到了，有的是等他下台以后会体会。我没有责备或者讥笑、讽刺任何这些人的意思，我只是在说，即使是万人之上的人也是孤单寂寞的。你没有上帝，你不尊上帝为大，你心中不把上帝当作你的至宝，你撇弃了他，你所收的苦果，那个荒凉是难以承受的。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会成为神所喜悦的，我们的地是上帝所喜悦。他这里有个很幽默的描述方式，你的地是有夫之妇。各位，你的地是荒地，你的地是高山地，是麒麟地，这我们都懂，你的地是有夫之妇，这中文很烂呢、啊、这什么意思？哦，因为圣经喜欢描述地有丰富的土产，地有丰富的土产就需要有人耕耘照顾，地要有丰富的土产就需要有降甘霖和丰富的土质。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这个丰富的世界就被咒诅，就荒凉，就荆棘蒺藜，我们的心田就充满了苦毒愤怒。各位， 你我的心可能都多少有这些。有些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有些人那个罪恶呢，特别邪恶。我就是，我的心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我碰到很多人的心比我善良的多。各位，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重生得救。你天生的再善良，也不能让你上天堂，需要耶稣的拯救。但是就算被拯救了，有些人还是比较容易苦毒，容易愤怒，容易嫉妒，容易敏感，容易多心，容易成为草莓被压碎，容易成为柳莲臭人家刺人家，我都有。然后还有一个胆怯，所以我这些都没有发出来，你还以为我真的很客气，没有，我都在里面。所以我的土地，我的心田，我的个性是荒凉的，没有美好的。有的人很快乐，有的人很平安，有的人我觉得我很羡慕，大拉拉的，他不会记仇，不会记恨，你骂他他还不知道呢。哎呀，我很羡慕这种人，这种人是有福的。有的人，人家不再骂你，你心里敏感。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皇帝好几个都是这样，尤其你看看清初盛世，哎，都说我们中国历史上盛世，乾隆、康熙、雍正，包括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他的文字狱最可怕，非常可怕的文字狱，那都是我觉得心灵极肮脏、下流、敏感，看到人家讲一个，哦，这在侮辱我啊，人家哪里在讲你嘛，做皇帝了还这个样子，九五之尊了还这个样子，我们心里不干净、不圣洁、不善良，荒凉的、可怕的、沙漠的地，大而可畏的。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上帝了，我们是无夫之妇，我们孤单、寂寞、悲哀、害怕，然后照以色列人还是淫乱的。人家看不起他，人家把最肮脏的东西倒在他的身上。但是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以赛亚书预言里面那个受苦仆人所做的奇妙的代赎的工作，人悔改，人归向上帝，上帝重新喜悦，我们的地就像一个灿烂的花园，美好的果园。这圣经里很多这样的形容，以赛亚书有过这样的形容，何西阿书有这样的形容，你的园子是发光的，是发亮的，然后结出许多的果子，这里甚至也可以有不太好讲，但是是很光明的，因为你有丈夫了，你有美好的丈夫，你和你的丈夫都相爱，都健康，所以你们有许多爱情的结晶，就是你们许多的果子是因为你跟主的同在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荣耀的果子。这个在以弗所书也有讲，两下合而为一，成为新造的人，而这新造的人能产生新的儿女。一个教会常常跟主连结，一个教会常常彼此结合，我们就生出更多属灵的儿女。各位，因为这个世界的人寂寞痛苦到极点，他真的看到教会的美好，他会愿意来的。是我们教会也愿意这样做，是每个教会都愿意这样做。我们希望所有的有问题的小孩，有问题的青年人，有问题的中年人，老年人都来。当然我们求圣灵加倍给力量，因为只有这里有答案。各位，基督徒应该最谦卑，我们是罪人，但基督徒的谦卑不可以抹杀上帝的荣耀和能力。我们也大胆的，也诚实的跟这个世界讲，你所有有疾病的到这里来，这里有大医生，这里有救主，我们就是其中经历的人，而且我们继续在经历。耶和华喜悦你，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的地归他。第五节，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必要照样喜悦你。哦，那个沙沙的声音又出来了，好像这一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少年人娶处女，你的众民娶你，新郎怎样喜悦你，心腹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这里不仅是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讲的神和人的喜悦，神和人的喜悦不断的增加。我们如果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有的时候人会不喜悦，但是也有在神的恩惠和慈爱中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人的喜悦。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因为美好的见证、美好的丰富，大家愿意到教会来，愿意喜悦我们，我们的神照样喜悦我们。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刚刚说这一切是因为耶稣的救恩，这一切是因为耶稣奇妙的救恩。新约旧约都是一样，旧约的时候虽然耶稣还没有来，但是上帝的话被人聆听的时候，就是这个奇妙救恩的临到。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在这里，在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好，我们说过，教会的强壮、教会的丰富，在于有上帝的话，在于耶稣的救恩，在于圣灵的工作，在于传道，在于传福音，在于彼此相爱等等，这些都是真实的，这些都很好。不过这里我们今天讲的特别不静默，最强调的是祷告，那应该就是第六节了。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对教会说，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在其他的地方，特别是以西结书讲到设立守望的，那都比较负面一点。各位，一个守望，一个城楼的守望者是该死的。怎么讲是该死的？他是最重要，他站在高处最高的地方，要看有没有仇敌来，有没有敌人来，也就是他是卫兵。所以一个军营、一个军火库、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要地，最重要的是那个卫兵。那卫兵看到有敌人，看到有什么，他就要警告。守望的比卫兵还要更严重一点，他在最高的地方，他看到有敌人来，他就要吹号。那么所以他是最早死的，因为他一看到敌人来，尤其敌人如果是突击的话，他要吹号，那么就有雨一样的箭射到他那个方向去，所以守望者是最先死的。耶和华对以西结讲过说，我设立你做守望的，可能你会死，但是你一定要讲，你一定要吹号，他们听或不听，你一定要吹号。因此那个守望的其实叫人不喜欢的，就是他叫人听上帝的话，而人家不喜欢听，他叫人悔改，人家不想悔改。守望的说有敌人来了，意思就是说，哎，牧师啊，你最近跟你的秘书走得太近了，你要小心点，你怎么这样侮辱我。守望的其实就是先知的工作，责备我们的罪恶，提醒我们不要走错路，就跟拿单一样。拿单的守望已经是太晚了，但是还是危险。他如果要提醒大卫，你做了什么不当的事，大卫非常可能跟我们现在做错事的人一样，先是否认，后来说是政治迫害或者什么理由，就是不承认嘛，对不对？然后是你该死，告你毁谤。先知讲上帝的话，做守望者就会死亡。哦，守望的是要告诉人你有哪些地方很危险了，要赶快防备。不过感谢主，这里的守望的不是告诉人你有哪些地方错了要悔改，这里守望的是向上帝呼求，是向上帝说，上帝啊，这个城、这个朋友、这个教会、我的小组、 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的会友，我的牧师，他们有哪些是缺点错误，他们也有哪些需要被你恩待，被你抱宝宝，被你照顾的地方。也就是教会的守望者，就是教会的祷告者，为教会祷告的。这我始终，我在每个地方我都讲，包括我们信友堂，我认为这是教会最重要的。各位，我认为比讲道还要重要，我认为这比传福音还要重要。但是我也认为这是一个最容易做的。各位，你教会里要有一个有讲道恩赐的，也许不那么容易找到这样牧师。教会如果要有各种的恩赐都不一定能够有，可是教会所有的人没有任何恩赐的都可以祷告，也都应该祷告。可是每个教会大概祷告会都比较弱，一般来讲都比较弱。每一次真正的复兴，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如果是真正的复兴，那都是由祷告，长期祷告为基础，而且有长期祷告持续下去的。而我今天在很多教会，包括我们信友堂，我们祷告的生活，祷告会是很差很弱的。我们求神这句话能够神应验在我们身上，我们教会身上。我们教会里有人昼夜不静默，他们不安静，他们不闭口。这里的不安静不闭口，不是去传福音，不是去讲道，不是去教主日学，这里甚至不是在提醒别人，这些都有，这里在呼吁耶和华。主啊，求你复兴你的教会，主啊，求你恩待这个弟兄。我们刚刚也有祷告，主求你医治这个弟兄。各位，我们求的当然是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们求的，我们呼吁的当然是复兴教会。但是不要想哦，我们在求很大很伟大的事，很遥远的事，100年以后才会实现的事，固然有那个。各位，我们求的也是很小的事，很细的事。主啊，某一个老姐妹摔了一跤，求你务必扶持她，求你务必叫她早点好起来，一样的。各位，这个并不比求神国的复兴要比较不属灵，因为都是主所关心的事。让我们为教会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们都不闭口，我们都在呼吁耶和华。你们不要停下来啊！所以他甚至说这一句话了，也不要使他歇息。各位，我们的祷告，我们向上帝的呼求是这样强烈，我们是很冒犯上帝的。主，你休想睡觉，如果你不把这件事做好，你休想睡觉。各位，神不需要睡觉的，但这里他讲你们不要使耶和华歇息，耶和华在说你们不要让我睡觉，要烦我，要吵我，一通一通的电话打去，一通一通，他关机敲他的门，他关门闯进去，不要让他睡觉，耶和华你非施行拯救不可。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太多了，包括路加福音18章，耶稣设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那里耶稣设的比喻甚至侮辱了上帝，他把上帝比喻成一个不义的官，他把这个世界上帝的儿女比喻成受苦而没有人关心的寡妇。当然上帝不是不义，当然我们也不是受苦的寡妇，有人可能，有人可能不是。但重点，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你在可能你常常觉得神不听你的祷告，神是不义的官，但是重点也不是那里，重点是你不管是不是寡妇，不管你有没有委屈，你要在神面前有个态度，你像一个无依无靠、无处可伸冤可找的可怜人， 你除了求上帝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今天我们不祷告，就是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寡妇。今天我们不祷告，就是我们觉得上帝以外还可以找别的东西。整个圣经要我们看到自己的无助，看到上帝是唯一的帮助。所以是因着我们不知道的理由，有的时候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祈求忍了多时。耶稣说神的选民昼夜昼夜的呼求他。哦，昼夜没有让上帝睡觉，而且上帝忍了多时，终究会伸冤的。但重点不在等了多久，重点在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是不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像你我一样，求了一下没反应，不要求了。上帝很有架子，我也有架子，谁比谁大嘛，谁怕谁嘛，就不求了。各位，让我们总是求，让我们总是看到自己是无助的，让我们看到总是看到，即便我们觉得上帝是不义的官，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他是独一真实公义的慈爱的伸冤者，所以我们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可以求的。创世纪里也有一个不断向上帝祷告的人，他所带祷的对象并不是好人，他所带祷的对象可能是索多玛、俄摩拉，他所带祷的对象可能是索多玛、俄摩拉城里面的罗德。罗德是忘恩负义的，罗德跟亚伯拉罕在这段时间已经分开很久了，罗德是见利忘义的，罗德不是一个好人。虽然彼得后书说他是义人，他的确是义人，因为他还有信心，但是他不是一个快乐的义人，他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义人。当耶和华在创世纪十八章到亚伯拉罕的家里面跟亚伯拉罕一起吃喝，而且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就是其实是告诉撒拉一个好消息，明年他要怀孕了之后，上帝下来除了要告诉撒拉这个好消息以外，也要告诉亚伯拉罕一个坏消息，就是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在创世纪第十八章十七节，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里指两件事，一个还是跟撒拉生孩子有关，我要做的事我要告诉亚伯拉罕，我要告诉亚伯拉罕，我要叫他的众子成为一个大国，我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民因为他得福。上帝要再一次告诉他上帝对他的祝福，也愿我们常常听到上帝给我们没有改变的祝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耳朵会发沉，我们重新需要听到上帝的话，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和恩典。上帝要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何等蒙福，但上帝要告诉亚伯拉罕，他要灭掉索多玛、俄摩拉，那是在十八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上帝为什么要叫亚伯拉罕知道这个事？上帝要叫亚伯拉罕知道他蒙福，好叫他成为一个更好承受福气的器皿。上帝要叫亚伯拉罕知道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他要亚伯拉罕来拦阻上帝。各位，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哈。上帝要让人知道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好叫那义人来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感谢主，亚伯拉罕就这样懂上帝的心意。那个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二十二节写的真的好生动，当那两个天使或者上帝的代表要去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这句话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上亚伯拉罕挡住他了，不让他走，他往这边他挡，他往这边他挡，不让你走。 然后就说了，你要毁灭那个城，通通毁灭，那个城里有50亿人怎么办？意思是我不让你去。上帝说好，45个呢？好，40个、30个、20个、10个呢？各位，我们要不使耶和华安息。当然，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的祷告是合他心意的。摩西也有这样的特点，摩西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很多人哦，希望他们能够像摩西这样有能力。可是摩西心里柔和谦卑，他是一个祷告者。他耶和华借着他颁布律法，那也是真的。不过他是一个祷告者，他不断的向神求，他包括向神求。如果这些百姓这样得罪你，你非灭掉不可，你涂掉我的名字，饶了他们吧。保罗也做过类似的祷告，在罗马书，我为我的同胞能够得救，我自己的名字被涂抹可以。还有撒母耳，他不停地为百姓祷告，他说我一停止祷告，你们就会犯罪了，我要为你们祷告。他还为扫罗祷告，以至于耶和华说你停止，不要为他祷告了，我已经厌弃他了。耶利米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睛为泪的泉源，为我的同胞不断的祷告。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活动都比祷告会有意思。各位，实在祷告会大概是全世界最无聊的聚会，我承认，我也知道这是魔鬼最会攻击的，而魔鬼的攻击就让人不想祷告嘛，其实就这么简单。那我们也通常都被他攻击。各位，到今天我在信友堂10几年了，快要20年了，我在信友堂，以前在华神都是，你要我上课不错，你要我做这个不错，你要我讲道也不错，就是所谓不错就是我还很喜欢。你要我参加祷告会，我都觉得哎呦，那很无聊，很没趣，然后我可以讲1万个理由，每个理由大概都是真的。那祷告会跟念经一样，那祷告会很无聊。然后有些教会为了让祷告会不无聊，包括我们教会，我们祷告会就变成敬拜会、赞美会、唱诗会，因为那比较有聊一点。或者我们就让那个祷告会变成查经，我们教会就是很多查经的时间。但是各位，祷告会就是要祷告啊，要向上帝祷告。好，我在这里不谈祷告会，我在这里只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肯祷告的人。教会里的声音，不静默的声音，除了传上帝的道，除了彼此安慰鼓励，除了这些以外，我们是要祷告，直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把教会建立的美好。当然这是一个永恒的事情，甚至到主再来都要继续这样，没有一天会停止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具体的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祷告的心。主啊，求你教我们祷告，像施洗约翰教他的门徒。那耶稣也有很多教我们祷告的事，不过我还是觉得祷告恐怕最重要的就是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可赞美的、可喜悦的城，让我们教会成为主所喜悦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你的教会，你已经恩待我们，你对我们的恩典真是丰富极了。我们求主继续恩待，让我们在你丰富的恩典里面，我们按着你的心意祷告，按着你的心意祈求，按着你的心意开口，按着你的心意闭口，
按着你的心意顺服你。主，我们不可能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才来向你祷告，我们就是一无所事，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就是因为我们不完美，就是因为我们缺点甚多，我们就向你祷告，知道你怜悯罪人，知道你洁净罪人。我们继续求你恩待我们，恩待教会，让我们向你祷告，恩待教会，让我们以祷告为乐。当我们不以祷告为乐的时候，让我们仍然愿意祷告，因为你的圣灵在催逼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